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亚洲股市星期一下跌，但是跌幅低于美国股市星期一的下跌。很多投资者对美中两国贸易战的担心，以及川普对一家美国网上零售商的抨击，导致美国股市走低。日本和香港的股市星期一开市后下落了1%以上，但是到了中午时分收复了一半失地。美国的道琼斯股指星期一跌落了1.9%，标准普尔500股指下跌2.3%，而纳斯达克股指直落将近3%。过去几天里，川普3次猛烈抨击亚马逊公司，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同时拥有《华盛顿邮报》，这家报纸有关川普及其行政当局爆料性的报道，经常招致川普总统的怒火。川普总统表示，亚马逊大规模的经营活动让小零售商无法竞争，给他们带来伤害。川普还抱怨亚马逊公司支付给美国邮政局的快递资费太低，使这个准政府机构每年损失数亿美元的收入。不过，美国邮政局表示，与亚马逊公司之间的合同是盈利的。自从川普开始言辞批评亚马逊以来，该公司的市值已经蒸发了370亿美元。中国宣布对年度价值30亿美元的128类美国进口商品增收关税，这也让投资者感到担心。他们害怕北京对川普向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做出的回击，可能引发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全面贸易战。在巴基斯坦西南的俾路支省，枪手杀死了一个基督教社区的4个成员，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是他发动的袭击。巴基斯坦警方说，这3男1女的一家4口被攻击，看来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俾路支省最近几个月以来，激进分子的攻击行动有所增加。美国司法部要求联邦移民法官增加每年审理案件的数量，并将此列为对法官工作年度评估的标准之一。根据美国司法部最新提出的指针，移民法官必须每年审理至少700个案件，才能得到其工作令人满意的评估。一位司法部官员说，大部分移民法官每年审理678个案件，平均每天审理3个案件。司法部官员说，新政策推出前，代表将近330名移民法官的工会不再反对将定额作为衡量法官工作的标准之一。新的指针已经在上个星期五送给所有的移民法官，将于今年10月1号开始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可能4月份派人前往缅甸和孟加拉国，亲眼查看逃离缅甸军事镇压的数十万罗兴亚穆斯林。轮值安理会主席的秘鲁驻联合国大使梅沙·郭德拉表示，缅甸政府已经同意了这次访问。自从去年8月以来，已经有大约70万罗兴亚穆斯林从缅甸的若开邦逃到邻国孟加拉。罗兴亚武装分子袭击了缅甸保安部队后，政府军采取了报复性镇压。科索沃总理星期一抵制土耳其总统发出的威胁。此前据称与葛兰运动有关联的6名土耳其公民被科索沃逮捕，并且被遣返。被监禁的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伊普·格德蒙特坚持认为，希望西班牙北部的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不是罪犯。他在监狱接受一家新闻采访时表示，希望主宰自己的未来并不是犯罪，而是采取表决行动也不是犯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大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参加美国的高中派对。
I'm so excited to go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玩玩功夫游戏。
I'm playing kung fu video games.
聊聊戒烟有什么好办法，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大众情人。
大众情人，哦、oh, ，J-Cho， 周杰伦。
哦、oh, ，看来你还是周杰伦的歌迷呢。
没错，听他的歌又能看帅哥。又能学绕口令。
You're too funny, Cat. 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binge drinking. Binge is spelled B-I-N-G-E, binge, and drinking, D-R-I,N-K-I-N-G, drinking.
Binge 是名词放纵。Binge drinking 意思是狂饮酗酒。欧洲的研究人员发现
The more scenes of alcohol use teens watched on the big screen, the greater their risk of binge drinking.
对青少年来说，看电影中喝酒的剧情越多，自己出去暴饮买醉的可能性就越大。最近美国各地学校都在放春假。
Highway safety organizations warn that spring break binge drinking can lead to dangerous drivers on the road.
高速公路安全组织警告说，春假期间的暴饮可能会让路上出现马路杀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inge drinking, binge drinking, binge drinking.
Remember that one time at our house party when you binged and ended up singing and dancing all night?
What?你说我喝酒喝到在 party 上乱唱乱跳，才不是呢！你知道我酒量特别小的。
I only had one bottle of beer.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不过我记得那次忘了邀请我的好朋友 Sam 一起去，他还挺生气的。
Ooh, that's not good. Did you guys clear the air later?
We did. 幸好他通情达理。I invited her out for coffee and explained that I forgot to invite her only because I had too much work that week.他也就没放在心上啦。
That's great! 在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要来教你怎么跟别人 clear the air.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今天我想问问听众朋友，当你跟别人发生分歧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是装作没有事情发生，是自己生闷气，是就此跟朋友绝交，还是跟对方坐下来好好谈谈，努力解决分歧问题呢？如果你选择了最后一个解决方案 ,bingo,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习惯用语。
Clear the air. Clear is spelled C-L-E-A-R, and air,A-I-R, clear the air.
Clear, 清除 air, 空气。连起来 to clear the air, 清除两个人间不愉快的气氛，其实就是消除隔阂的意思。每次我要是和朋友有什么不愉快，我都会这么做 clear the air, 坦诚地谈谈问题。其实你们会发现，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也有写电子邮件被误解的时候呢？下面的例子里，一个领导要告诉我们，如果下属误解了他的邮件，他会怎么做？让我们来听听看。
One of my assistants got really upset with me over an email I wrote her. She felt that I was criticizing her for not doing her job right, but my intent was to offer some helpful suggestions. I've invited her out for coffe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clear the air.I'm hoping to explain what I meant so that she doesn't feel upset anymore.
这段话是说，因为我写的一封电子邮件，我的一名助理很不高兴。他以为我是在批评他工作做得不好，但实际上我只是想给他提一些建议。我邀请他下午一起去喝咖啡，我想跟他消除隔阂，解释一下我真正的意思，希望他不要再难过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写 email 特别的小心。很多时候一个词你写的是一个意思，别人看起来就是另一种语气。 所以对我来说
I prefer face-to-face conversation over email.
比起电子邮件，我更喜欢面对面的谈话。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ne of my assistants got really upset with me over an email I wrote her. She felt that I was criticizing her for not doing her job right. But my intent was to offer some helpful suggestions. I've invited her out for coffe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clear the air. I'm hoping to explain what I meant.So that she doesn't feel upset anymore.
上面我们说到消除隔阂，其实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别微妙，也特别难以控制。由于接触的太多，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不经意就伤害了自己在乎的人。下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来听一听。
When mom asked me if she could move in with me after dad died,I told her I needed to think about it. It's not that I don't love her, it's just that I live so far away that she wouldn't be able to see her friends or enjoy her life like before. Fortunately, over dinner last night, we cleared the air. She realized that her happiness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这段话是说，爸爸过世以后，妈妈问我能不能搬来和我一起住。我告诉他我需要考虑一下。其实我不是不爱妈妈，而是我住得太远，搬来跟我一起住，他就没法像以前那样去见朋友，像以前那样享受生活了。还好，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消除了隔阂。他意识到他的快乐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真高兴听到这母女俩能消除隔阂。在很多文化里，子女是要照顾年长的父母的。但其实，有时候让老人离开他熟悉的环境并不是一件好事。
Both parties should be willing to have a frank conversation. It could save everyone from clearing the air later on.
双方应该开诚布公地谈谈，这样日后就不用再去消除隔阂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mom asked me if she could move in with me after dad died,I told her I needed to think about it. It's not that I don't love her, it's just that I live so far away that she wouldn't be able to see her friends or enjoy her life like before. Fortunately, over dinner last night, we cleared the air. She realized that her happiness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ear the air， 意思是消除隔阂。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觉得啊，只要大家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谈谈，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
I agree with the boss in the show.I personally don't like emails, because it's hard to see other people's reactions through emails or even over the phone.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clear the air.
Definitely. 好了，学会了怎么消除隔阂，咱们是不是该来点轻松好玩的了？我们要带大家去看看大众情人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大众情人。
Hey, 一如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
哎，我原来大学的同学啊，他们组了个乐队，今天晚上在酒吧表演，怎么样？要不要一起来呀？
那得看乐队成员帅不帅呀。
哎，那你一定得来。我这些同学啊，都是大学里的校草级人物哦。主唱更是人又帅，脾气又好。大学的时候啊，简直是大众情人呢。
Sounds like a lady killer to me.
Lady killer? 女性杀手？
No, a lady killer refers to a man who's extremely charming, and women just throw themselves at him. These guys are usually very good looking.
哇，这简直啊，就是我那个同学的写照。Every girl dreamed of dating him in college. He's such a lady killer. 尽管如此啊，他人却特别随和，一点也不难伺候。唉，不像我男朋友，动不动就不高兴，我简直是受够了。
I didn't know that your boyfriend is a high maintenance guy.
High maintenance? 高级维修？我倒是不用维修我男朋友了。
Iru, when you say someone is high maintenance, it means he or she is really hard to satisfy.
我懂了，就是难伺候嘛。My boyfriend is definitely high maintenance. He's constantly complaining and can easily get upset.
I'm sorry, Iru. You know what? Maybe you will have a shot with that lady killer classmate.
我？哎，我可配不上他。哎，对了，这个配不上用美语该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A is out of B's league. 意思就是 A 配不上 B. But Iru, a nice girl like you deserves someone awesome. I don't think any guy is out of your league.
嘿，谢谢你 Jessica. 那你晚上跟我一起来哦。
Sure, I'll go with you. Before we get ready for the party,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大众情人叫做 lady killer。 第二，形容某人难伺候可以用 high maintenance。 第三，配不上叫做 out of someone's league。
high maintenance guys， 我可不想有个难伺候的男朋友。
对啊， I try to avoid high maintenance people in general. They are so hard to deal with.
怎么？看来你有亲身经历。
Yeah, I knew this girl in high school who drove me crazy. She always wanted to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at every party. If she didn't get her way, she would just throw a fit and ruin the fun for all of us.
就是那种什么都要争风头的人，哎，真难搞。不过说起来，我高中的时候光学习了，都没参加什么派对。你呢 Kat?
I actually had some really great parties in high school, especially the theme parties, 主题派对。Where people dressed up according to certain themes. It's a great excuse to shop for new clothes and a way to meet new people.
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的主人公 Heather 和 Jeremy 就要讨论怎么准备去参加 part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终极课程 Heather 和 Jeremy 是高中同学 Heather 把作业借给 Jeremy 抄 Jeremy 呢就请他去参加派对今天 Heather 去问 Jeremy 去参加派对自己要做什么准备
That's right, Winnie But don't you think it's strange that Heather needs help preparing to go to a party?
对啊有派对去就是了嘛还准备什么啊
Wow, Jeremy, I'm so excited to go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fun.
That's great. I'm really excited, too. But I hope a lot of people don't crash the party. My house is only big enough for the people I invited.
That's really rude. But, Jeremy, can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about the party? You see, I'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before.
What? You'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before?
原来 Heather 从来没参加过朋友的派对，所以她才去问 Jeremy 应该做哪些准备。不过 Professor Bowman, Jeremy 说希望别人不要 crash the party, 难道他怕有人来捣乱啊？
Winnie, 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crashes a party if he goes without being invited.
Crash a party 就是未经邀请擅自闯进派对，做不速之客的人。Professor, 美国人都喜欢这么做吗?
If it's a small party and everybody knows you were not invited, crashing the party is rude. If it's a huge party and nobody notices, well...
What do you mean you'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How is that possible?
Well, I usually spend my weekends studying. What time do you think the party will start? 6 p.m.? 7 p.m.?
Are you kidding? Parties don't start until late, like 10 p.m.
10 p.m.? But my curfew is 10 p.m.
Just make up an excuse. Tell your parents you're sleeping at a friend's house.
Jeremy 真够可以的耶，抄别人作业还让别人对父母撒谎。他叫 Heather 编个理由骗父母，说他在朋友家住一晚，其实是偷偷跑出来参加 party。
Exactly. But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 curfew is?
Curfew, 我猜啊，就是宵禁，一到这个时间呢，就必须回家睡觉。
Right. So Heather says she is supposed to be home just when the party is starting.
Well, Jeremy,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wear? Should I wear something formal or casual?
Heather? We're in high school. I don't think anybody even has any formal clothes in their wardrobe.
Okay, so you think I should dress down? Should I wear jeans and a t-shirt?
Yeah, definitely wear something casual. It's not going to be a very fancy party, so there's no reason to dress up.
Heather 问 Jeremy 应该穿的 formal, 正式还是 casual, 随意。也就是说是要 dress up, 穿正装还是 dress down, 随便穿。
Exactly. And what does Jeremy say?
当然是随意穿了。他们还是高中生，在他们的 wardrobe, 衣橱里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正装嘛。
Exactly. The word wardrobe can mean the collection of clothing belonging to one person. For example, I had to buy a whole new wardrobe because I gained 20 pounds over the winter.
Oh, wardrobe, 除了表示放衣服的衣橱，还可以指某人所有的衣服。
All right, Jeremy, I think I'm ready.I promise you, I'm going to be the life of the party. I'll be there at 10 p.m.
Actually, there's one more thing I have to teach you. You have to be fashionably late.
What? You mean I should be late to the party?
That's right. You have to make people think you are so cool and have so many other interesting things to do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on time.
Wow. So the later I come, the more people will think I'm really cool?
Yeah.And if you really want to look cool, don't go to the party at all.
Jeremy 教 Heather, 他在 party 时故意晚到，以显示自己的社交生活丰富而繁忙。对了 ,Professor, the life of the party, 就是派对上的焦点人物。我估计啊 ,Heather 当不了这个 life of the party.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Heather 从来没有参加过 party， 所以 Jeremy 给了他一些小贴士。他说，高中派对可以 dress down， 随便穿，而且要 be fashionably late， 故意晚到，显示自己社交生活丰富，这样才能 be the life of the party。成为派对的焦点。
I'm telling you, being fashionably late is a good trick to get attention at parties.
Really? Sounds like somebody is very experienced.
我可不是个 party animal, 但是我喜欢跟朋友一起去派对，又热闹又好玩。But sometimes parties aren't so great. 上个星期我就去了一个 party, 结果那里好多人在吸烟， I couldn't even breathe.
没错没错。我也很不喜欢烟味儿。其实我知道很多吸烟的人都想戒烟，可是啊，想要一下子戒掉烟瘾真的很难。
对啊，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介绍了一些戒烟的好方法，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Daisy 和 Kathy 听说同事 Johnny 戒烟，很替他高兴。Kathy 问 Johnny 是怎么戒的呀？
What's worked so far?
Well, for starters, I saw a doctor who specializes in helping people quit smoking. The doctor recommended a therapy group that meets twice a week.
So everyone in the group is trying to quit smoking?
Yep, w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 have a buddy system. If we need help, we call each other.
That's really great.
Also, the doctor recommended getting some exercise, so I started doing some cycling.I could barely make it down the street for the first couple of days, but now I'm riding as much as 10 kilometers.
原来 Johnny 专门找了个医生指导他如何戒烟。医生建议他加入一个
therapy group
治疗小组。这个小组里的成员都是想戒烟的烟民，同病相怜。
They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是一个很常用的短语，意思是处境相同。另外，医生还建议他锻炼身体，骑自行车。
When you quit smoking, you also have to change your lifestyle. I had to stop drinking too much beer, because when I drank, it made me want to smoke. I started eating mo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I cut down on red meat.
Yeah, that makes sense. Change your diet, change your lifestyle, start a new you.
So far, the toughest time is when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in clubs, bars, or KTVs.
I guess you'll just have to chew a lot of gum.
Daisy 说，戒烟的一部分就是要改变生活习惯，比如她自己原来爱喝啤酒，一喝啤酒呢，就自然而然地想抽烟，所以为了戒烟，她索性连酒也少喝了，而且开始多吃蔬菜水果，并且
cut down on red meat，
少吃红肉。
To cut down on something
是减少的意思。
Red meat
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跟 red meat 相对的是鸡肉和鱼肉等。
White meat。
Johnny 说，最痛苦的时候是跟朋友到夜总会和酒吧那种地方去，周围抽烟的人太多，诱惑太大。医生曾经建议他不要让自己的手和嘴闲着，嚼口香糖、喝水、吹口哨，或者干脆手里拿根笔都行。
I applaud your efforts to quit. I'm sure you'll be much happier in the long run.
Yeah, a couple years from now, you'll look back and wonder how you could have ever been a smoker.
I hope so, because it's been pretty tough.
Don't worry,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Keep up the good work.
Thanks, guys.
最后 ,Kathy 和 Daisy 鼓励 Johnny 一定要坚持。Daisy 说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隧道尽头能看到光明。类似中文里说的曙光就在前面。
Nice! 原来 Johnny 和与他同病相怜的人建立了一个 buddy system, 兄弟互助系统。每次想抽烟的时候就互相鼓励。他还 cut down on red meat, 减少红肉的摄取量。而且 keep his mouth and hands busy, 随时都不让自己的嘴和手闲着。
Those are really great pointers for quitting smoking. For some people, quitting requires a lot of effort, but for others, they can quit cold turkey.
一下子就戒掉了。
所以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过要是抽太多烟，身体肯定变差。说到这儿，咱们赶快去健康一下，练练功夫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what are you doing?
I'm playing Kung Fu video games.
Ah, 功夫电动游戏，那多没劲儿啊。Let me teach you some real Kung Fu moves. Hey, ha!
You know, Yang Chen, I think Kung Fu may be the only sport where you have the upper hand on me.
在功夫大师面前，你是不是害怕了？
I'm not scared.
Yes, you are.
Look, I have lots of experience playing Kung Fu video games by myself at home.
Only losers play kung fu video games by themselves at home.
Oh, wow, you really don't pull your punches, do you, Yang Chen?
What do you mean, pull my punches?
When you pull your punches, that means you hit someone only lightly, so you really don't hurt them.
Oh, you mean 手下留情. Don't worry.
Ow! That's what I was afraid of. You know, okay, you can use pull your punches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criticizing people, too.
Really?
Yeah, for example...I didn't pull any punches when I criticized my boss's new plan to reduce everyone's salary.
Wow, 你敢批评老板，而且还 didn't pull any punches, 勇气可嘉。But I'm worried about you. Do you still have a job?
Nope, he got mad and fired me. That's why I'm trying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kung fu master for my new career.
Well, 学点功夫也好，你可以教训一下你的老板。Maybe he'll hire you back.
Yeah, that's the plan.
That's a good plan.
Yeah, now let me show you some of the kung fu moves I've learned from watching Bruce Lee movies.
Ha! Ho! That's the worst kung fu I have ever seen.
I can see you're not pulling your punches when you make fun of me.
Hey, don't feel bad. At least you can scream even better than Bruce Lee.
I can scream better than Bruce Lee. Hoi, 看招！
Do you not realize that you are talking to a kung fu master? 接招！
现在录节目没法比，等会儿出去，咱俩比试比试。
没问题啊，谁怕谁？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Tune in next time to find out who wins our kung fu competition. It will be me.
It will be me.
It will be me.
It will be me.
M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亚洲股市星期一下跌，但是跌幅低于美国股市星期一的下跌。很多投资者对美中两国贸易战的担心，以及川普对一家美国网上零售商的抨击，导致美国股市走低。日本和香港的股市星期一开市后下落了一个百分点以上，但是到中午时分收复了一半失地。美国的道琼斯股指星期一跌落了1.9%，标准普尔500股指下跌2.3%，而纳斯达克股指直落将近3%。过去几天里，川普三次猛烈抨击亚马逊公司。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同时拥有《华盛顿邮报》，这家报纸有关川普及其行政当局爆料性的报道，经常招致川普总统的怒火。川普表示，亚马逊大规模的经营活动让小零售商无法竞争，给他们带来伤害。川普还抱怨亚马逊支付给美国邮政局的快递邮资太低，使得这个准政府机构每年损失数亿美元的收入。不过，美国邮政局表示，与亚马逊公司之间的合同是盈利的。自从川普开始言辞抨击亚马逊以来，该公司市值已经蒸发了370多亿美元。中国宣布将对年度价值30亿美元的128类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这也让投资者感到担心。他们害怕北京对川普向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做出的回击，可能引发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全面贸易战。在巴基斯坦西南的俾路支省，枪手杀死了一个基督教社区的四个成员，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是他发动的袭击。警方说，这三男一女的一家四人被攻击，看来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巴基斯坦的基督徒一天前刚刚庆祝了复活节。美国司法部要求联邦移民法官增加每年审理案件的数量，并将此列为对法官工作年度评估的标准之一。根据美国司法部最新提出的指针，移民法官必须每年审理至少700个案件，才能得到其工作令人满意的评估。一位司法部官员说，大部分的移民法官每年审理678个案件，平均每天审理3个案件。司法部官员说，新政策推出前，代表将近330位移民法官的工会不再反对将定额作为衡量法官的工作标准之一。新的指针将在今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美国联邦法院目前积压了60多万个移民案件。为了加快处理积压案件，司法部要求2019财政年度预算中拨款将近4000万美元，增加75名新法官和工作人员。联合国安理会可能4月派人前往缅甸和孟加拉国，亲眼查看逃离缅甸军事镇压的数十万罗兴亚穆斯林。轮值安理会主席的秘鲁驻联合国大使梅沙郭德拉表示，缅甸政府已经同意了这次访问。自从去年8月以来，已经有大约70万罗兴亚穆斯林从缅甸的若开邦逃到邻国孟加拉。罗兴亚武装分子袭击了缅甸保安部队之后，政府军采取了报复性镇压。联合国说，缅甸政府军进行了组织周密、系统性的镇压，构成典型的种族清洗。科索沃总理星期一抵制土耳其总统发出的威胁。此前，据称与戈兰运动有关联的6名土耳其公民被科索沃逮捕，并且被遣返。土耳其指称戈兰运动是2016年未遂政变的幕后策划者。然而，科索沃总理哈拉迪纳伊随后解除了负责逮捕和遣返6名土耳其公民的高级官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说，科索沃总理没有经过许可而逮捕和遣返6名土耳其公民，以此为理由解除内政部长和情报总监的职务，将为此付出代价。被监禁的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蒙特坚持认为，希望西班牙北部的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他们不是罪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四月二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十九大以来，习近平确立了文革结束四十多年来党内未曾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核心、领袖、统帅等荣誉称号接踵而至。人大修宪之后呢，习近平又终结了邓小平时代为防止个人专权而设立的任期制度，获得了无限期执政的这样一个权利。官方媒体以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等溢美之词呢，来称颂他的功绩，其权威超过邓小平，直追毛泽东。毛邓在中共党内外的权威是多年资历和声望累积的结果，而习近平却在短短五年时间里实现了赶超。他靠的是什么？改革开放四十年，开启民智，今天的中国真的还需要个人崇拜？中国人民真的还需要一位新的强人来统治吗？好，时事大家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中共十九大到两会闭幕不过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吹捧在节节升高，领袖、舵手、统帅乃至引领世界潮流的航标等称号呢，都接踵而至，令人真有点目不暇接的这样一种感觉。好，首先我来请问啊，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目前出现的这股个人崇拜的这个回潮呢？
毛泽东是1976年去世的，离今天还不到42年，在短短的这个40多年中，那么中国就竟然再次出现了对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这的确让人很震惊，也很值得大家深思。简单的说呢，这次个人崇拜的回潮，大的背景那就是所谓中国的崛起，因为在短短的30多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增长。那于是呢，执政党也就变得越来越牛气，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六四屠杀之上，建立在政治迫害和这个经济掠夺之上，建立在最大的不公不义之上，因此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呢，那执政党就变得越来越这个蔑视人权、蔑视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变得越来越迷信暴力、迷信强权、迷信霸气。
好好好，
这就为这个。这就为这个一个所谓这个强势的领导人这出现新的个人崇拜的出现啊，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初，那么江泽民、胡锦涛这两派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使得习近平一上台就获得了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更大的这个个人权利。再加上在习近平上台之前，那出现了两个这个很偶然的事件，小概率的事件，一个是王立军进美国领事馆，一个是令计划的儿子死于车祸。那么这就为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展开反腐败，就是撕开了一个口子，真的习近平就有了个反腐败就有个切入点，他就可以顺势把反腐败进行下去，然后借助于反腐败清除异己，强化个人权威。这么把这几个因素我们综合起来呢，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习近平的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出现。
那么这股个人崇拜的我们叫回潮呢，因为毛泽东以前搞过。那么这种回潮啊，就连香港被内地这个 中资收购的这个南华早报，这是一份英文报刊呢，都看不下去了。近日发表文章说，对习近平的吹捧太过分了，个人崇拜违背现行的中共党章。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在中国对此，我是说对个人崇拜，一定会别有一番感受吧，张先生？
这个当然我们都很熟悉了，这些东西在文革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这个在经历这些，在听到这样的一些个名词儿和声音啊。当然说到南华早报呢，这一次确实也比较特殊，因为它引用了中共党章，就是第二章第十款第十条第六款，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保证党的领导人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这个暗示的意味就比较明显。
嗯，
当然这个我感觉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呢是这个王向伟。王向伟他应该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属于这种大外宣系统的人。
嗯，
他是在1996年就进入南华早报，然后其后一直干到2015年，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很资深的这个编辑啊。他和记者，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讲，他也曾经在中国日报和这个 BBC 的中文部工作过，而且他还是吉林省的政协委员。所以他这篇文章呢，现在大家也有很多的议论，我在我的推特上也转过这篇文章。我觉得可能他代表了体制内的某种声音或者某种看法啊。当然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断言啊，说王先生的身份是什么？因为他在2015年，就是在马云收购这个南华早报之前，差一个月他辞职，那现在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南华早报这个刊登他们这位前总编的，这篇文章，我觉得还是比较耐人寻味。
嗯，
因为这个南华早报此前也出过。在去年也出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他报道了一篇这个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现任的这个人大委员长的女儿的一些个经济情况，然后这篇文章马上被撤稿，然后这个南华早报还做了一番说明。所以这一次呢又出来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有可能还是就是代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体制内某些人的看法，就是体制内的我们不光不说背景吧，背景肯定现在也猜不到啊。有的说南华早报是这个庆王爷的这个手下的媒体，但是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实。那么但是从媒体人的角度，我觉得可以拿王向伟和胡锡进做一个比较，就是这个其实这个胡锡进他也经常说一些出格的话来表达他对某些事情的不满。
嗯，
那么这个王向伟当然他可能自由度更大一点，他已经不是这个体制内的，或者至少名义上他不是体制内的人了，所以呢他的自由度就更大一些。那他这一番表述呢其实也是激活了一个话题，就跟胡锡进一样，胡锡进经常激活一些个敏感话题，大家不好说的胡锡进就激活了。所以你现在也很难说，就是这些人可能他一方面他有正常的思维，就是他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但是呢，他碍于这个体制内外的各种身份，他表达不了。但是，一有机会，也可能他会表达一些。
嗯，
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这种现象。
嗯，
当然这个作为个人崇拜这一点，我觉得他是击中了要害。
嗯，
谢谢。
好的，那么个人崇拜，中国兴起的各种个人崇拜的这个形式呢，表明习近平的这个权威呢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习近平他上台不过五年，我们看到呢，他的威权实际上已经赶毛抄凳，许多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我请教胡先生，有人说习近平反腐救党给他积累了巨大的这个政治资本，这才有了官媒所说的什么民心所向啊、众望所归啊等等。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是的，习近平主要是通过反腐败而获得了赶毛抄凳的巨大威权，但是你要说他因此而赢得民心、赢得众望，我觉得不是事实。因为事实上是呢，习近平通过选择性的反腐败清除异己啊，那么在官场造成了很强大的威慑效应，使得大小官员出于恐惧不得不顺从。至于一般民众，他们也并没有从反腐败中得到什么实惠，再加上习近平对民间的打压力度超过了江湖，所以你要说老百姓，要说民间对习近平有多少拥护，我看也没有什么根据。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认识的误区，不少人会想，既然得人心者得天下，那么得天下者他必定就是得了人心。既然习近平有了这么大的权力，那可见他一定是得到了很广泛的自愿支持。那其实不尽然，因为一个巨大的权力，它既可能来自广泛的自愿支持，也可能来自普遍的恐惧。你像毛泽东当年的那种这个巨大的这个权力，在起初至少是在党内，那是来自这个比较广泛的自愿支持，到了后来到了文革，那才变成了普遍的恐惧。而习近平的这个巨大权力呢，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广泛的自愿支持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遍的恐惧之上。所以像刚才什么这个人心所向啊、众望所归那些说话，我看是站不住脚的。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反腐啊是习近平过去五年唯一的一个政绩啊，也有人说呢，他的确得到了许多人民的拥护。这一点刚才我们知道胡先生不大赞同啊，这种说法就是得到人民拥护的这种说法。但是无论如何，您觉得这能成为习近平赶毛抄凳这个根据或者是理由吗？
啊，今天这个线路很不好，这个胡先生说什么我这边完全听不见。当然了，你说话我能听见。那我们接着说这个事。
好的，您就接着说您的感受。
对。我的感受呢，第一就是不仅仅是赶毛抄凳了，这个其实抄凳这是不用说了，因为邓小平只是这个理论，这个毛泽东那才是思想，现在是跟毛泽东比肩。那么但是这个毛泽东思想啊，在这个中共的表述上是这个集体智慧的结晶，
嗯，
就是不属于毛泽东一个人。那就是说在毛主席纪念堂供着的还有几位领导人，比如这个过去的排法是这个毛刘周朱什么陈林邓，他后来把林彪排除了，但是那几个人都有份儿，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应该是这个当年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集体，这个或者说这个领袖群体他们的智慧结晶，所以那些人也算领袖，就在中共的党史的表述上。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唯一的，领袖是唯一的，然后这个思想也是唯一的。那从这点上来讲呢，至少从这个造神或者个人崇拜这个角度来讲，已经超越了毛泽东了。
嗯，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会体制内外有这么多人惊诧或者是不满，像可能这个原因也在这个地方也有。那至于说为什么这个反腐能够得到拥护啊，这个有这个说法，至少是一个由头吧。我觉得这点跟毛也非常相似， 就是毛经常是要反对官僚主义，
嗯，
然后到这个他跟这个中央的领导层，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这个，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整一整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领导层中的其他的人，所以每个人差不多都吃过他的苦头。然后呢，到这个文革，实际上就是毛可能感觉他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就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能够掀起文革这么一场狂潮呢？因为这个民间这个积累了很多对这个中共官僚体制的不满，
嗯，
各级的官僚，比如说压迫老百姓或者作威作福，啊，也有这个贪腐等等这些行为，就人民群众早有不满，所以毛呢很顺利的就利用了这种老百姓的这个不满情绪，就他号召大家起来造反，于是就有了这个文革的爆发，
嗯。
所以现在从手法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利用了这个人民对于这个体制内贪腐的不满，但是呢，他没有搞这个文化大革命那种全民运动，他没有搞，他只是用这个党的什么党鞭，或者是这个党的纪检部门，拿这个来作为这个整这些官员的一个，手法。这一点呢做得比较成功，就是说它既没有引发太大的这个社会动荡，但是呢又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就是说清廉政治，然后这个反对腐败这些个正义旗号都被用上了，而以这个来进行权力斗争是非常顺利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体制内普遍的存在感这种贪腐情况，所以呢大家这个一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所有的政敌都败下阵来了。那这个可能是问题的关键，就是谁都不干净，导致他能够一路势如破竹。虽然前面也有各种的这个也有各种的这个骑虎难下的情况，也有焦灼状态，但是他能够走到今天，说明就是他利用了这个体制内普遍腐败的形势，然后高举一个反腐的大旗，这就是他五年来所做的事儿。
好的，那么张先生点出了最后啊，点出了就是说他利用这个反腐啊，抓住一些人的把柄，然后巩固他个人权威。那么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目前呢，现在有许多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把他们接进来，听听他们的想法。首先啊，我来接电话，福建的李先生，福建李先生，你好。
铁腕雄才树核心，壮志擎天开盛名。习近平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还是具有盖世雄主大无畏的勇气吧。像这次贸易战，习近平就拿出了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气，三下五除二就把川普给制服了。
好的，
而且
谢谢福建的李先生。实际我听这是上海的唐先生啊。天津的王先生你好，天津王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喂，
请讲，天津王先生。
说一下毛泽东，我就想说一下毛泽东的错误啊，就是毛泽东的错误就是太冒进了，然后不听劝谏嘛，然后冒进变。喂
喂，您听得、我们听得见您，抓紧时间啊。
他太冒进变强，然后没有考虑当下时局嘛，天下那个刚为平定，应该休养生息的。然后我觉得应该是积累国本之后再与西方列强并肩，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做的正是时候。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是湖南的袁先生。湖南袁先生你好。
喂，
袁先生请讲。
我说这习近平他走的就是名义上是想走毛泽东路线，实际上他还是邓小平的路线。
嗯，
他毛泽东 自从他的老婆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囚犯以后，毛泽东在中国人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邓小平直接是中国的老大，邓小平才是太上皇。所以对对，现在习近平走的就是邓，表面上喂。
喂，您讲，我们听得清，您讲，抓紧时间啊。
邓小，啊，习近平现在就是名义上是，好像是走毛泽东路线，实际上他还是走邓小平的路线。
嗯，
就是。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明白您的观点了。我们刚才呢，几位电话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这个发表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我想请两位这个嘉宾呢，先综合的回应一下他们的观点。首先，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刚才的这个听众谈到，习近平怎么样在国际问题上表现得非常那个硬气。那么这种说法，我们知道从毛时代我们就已经听到过很多次。实际上那个和毛时代相比，那习近平在外交上的很多做法，其实比毛时代还更那个更谨慎一些。换言之，你要对这个习近平在外交上的那个做一种批评，恐怕还更容易一点，更容易一点。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当年毛时代所谓的当时的个人崇拜，给全国包括给这个党自己已经造成了这个深重的灾害。正是基于对毛时代这种个人崇拜的痛定思痛，那么才有了80年代以来的这种全面改革的呼声。现在的问题就是呢，过去的苦难那记忆犹新，那居然个人崇拜又卷土重来。国人并不是不知道个人崇拜它有多么危险，它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灾难。那么所以对这次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这种回潮，我觉得就格外值得担心。格外值得这个重视，格外值得防范。
好的，张先生，请您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和意见好吗？
也有说，就是我听到是说他不是学毛，是学邓。其实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他是一个对毛邓的一个正反合。就是实际上这个毛折腾，然后邓小平呢，这个提出来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就是停止了这个阶级斗争为纲。那么这一套呢，是当时是对毛的错误的一个纠正，所以后来呢，几位继任者呢，一般来讲他们都是秉承一个不折腾。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的重新折腾的情况呢，是因为，这30多年的不折腾和这个搞经济工作为中心啊，还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所以现在有实力折腾了。所以现在就是说，既要毛泽东的这个独断专行，又要邓小平的这个发财致富，两条都要。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现在呢继续来接电话吧，时间不多了。广东的徐先生，广东徐先生你好。
啊，那个我想谈一谈习近平是怎么成为这个党内和国内的个人权威啊。一个他曾经在一次会上讲过嘛，就说前苏联主要解体呢，主要是没有一个很铁腕的一个领袖呢，来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这个可能在这个观念呢，在某种程度上在党内达成了共识。就是呢，党内呢现在也需要一个比较铁腕的一个领导人，可能这个是可能是一个这个观念铺到党内。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手段呢，可能就通过这个反腐啊，就是名义上是反腐，其实是一种政治斗争。因为他这个刀，他既然成领导人，刀把是在他手里，他把你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对外怎么说？就是人有两张嘴，怎么说都是他在说。
谢谢广东的徐先生刚才讲的两点很好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社会信用系统，国家全面监控的新时代来临。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